07葛兰姆的震撼教育，下马威，负面心理战。当你累的时候，不妨抬头看看天空，世界之大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唯有看不起自己，放弃自己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输家。1990年96高龄的玛莎·葛兰姆率舞团来台湾演出，当时还是舞蹈系学生的我坐在观众席上，远远望着这位美国现代舞宗师撑持着年迈枯槁的身躯，亲自谢幕。那个时候的我不敢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这个知名舞团的一员，或与这位20世纪的传奇人物产生某种关联。一年，葛兰姆女士就向人世谢幕了。欢迎，好，请准备。1995年2月，我考进已有70年历史的葛兰姆舞团，职业舞者生涯展开了新的一幕。接下来的十多年，或近或远，或喜或悲，我与这个舞团结下了深厚的姻缘。初初成为葛兰姆人，我就领受了震撼教育。舞团先给了我十小时，把四支舞学会，再带录音带回家复习。正式排练那天，全团都到齐了。排练指导很简单地介绍了我和另一位新晋舞者之后，一句欢迎，好，请准备。马上按下 play 键，音乐响起，全体舞者各就各位，而我这只菜鸟虽然知道动作，却不知道我人该站在哪里，就这样自己飞自己闯了。我真是吓坏了，天啊，这会不会太狠了？半点不假，这就是舞团的新生训练。你是新人，没有权利要求老团员陪你练舞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你该学的，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式。领教了下马威之后，接下来每次排练我都是战战兢兢的，生怕自己错了哪个拍子，忘了哪个动作，害别人必须陪我重来一次。这些团员都是跳了十几年的老鸟，会为我这菜鸟多做一次吗？很难。这时我只是个实习舞者，随时可能被炒鱿鱼，而且舞团不一定要与我续约。依据葛兰姆论资排辈的体制，实习舞者之上依序是新舞者、群舞者、独舞者，最后升至首席舞者。我还站在阶梯的最底层呢。震撼教育不止于此，很快的我就发现必须克服舞团里经常出现的负面心理战。菜鸟我刚加入舞团，便碰到了一位非常严格的群舞排练指导。排舞简直就像操练军队，而且言语十分锋利，非常伤人。但他排练效率极高，而且总是有办法排出好品质的群舞，让人不得不服。我们练舞时，排练指导会在一旁做笔记。比如说，你右手出太快，左脚举得不够高，平衡不好等等。练完之后，他在当面提示。通常舞者愈弱的地方，他下手愈重，而且言辞总是毫不留情。所以，即使只是一时无心之错，也就成了舞者心头的大痛。但当然，我们也的确从他的棒喝教育中学到了很多。上了台，我就是身体的老板。第一次演出，我脑海里不断浮现排练指导的脸庞和表情，仿佛看到他盯着我，哪些动作做错了，哪些拍子数错了，哪里又耽误了别人，好恐怖。一支舞有十几二十个笔记在我脑袋里，根本没办法专心跳舞，而是努力背笔记。那天下台后，我懊恼极了，这一点都不是跳舞啊。舞者在台上的脑子不应该只记笔记的。我知道排练指导在跟我玩负面心理战的游戏，我不想输他， 但它又不断刺激我，使得我心理负担愈来愈重，还没跳就先心虚了。上台前神经总是绷得好紧好紧，完蛋了，我该如何克服这心理障碍？第二场演出后，我不断告诉自己，我应该相信自己平日的努力。上了台，我就是身体的老板，我必须学习掌握自己的身体，相信平时的累积，相信身体的记忆。台下排练指导给我再多的笔记都无妨，我也会尽量消化吸收，修正自己。然而上台之后，学习做自己，为自己的表现负责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专业舞者。刚开始我还是胆战心惊的，但我持续告诉自己 On the stage, I'm the boss。 学习超越心理障碍，相信自己，跳舞不应该是为了笔记，为了害怕，为了别人。上了台，我学习成为自己的主人，享受跳舞的快乐，否则也违背了我作为舞者的初衷。这样的自我察觉和心理建设，是我日后在格莱姆舞团生存和成长很重要的精神力量。克服玩人情绪的魔鬼试炼。进入舞团七个月之后，我拿到了一个独舞的角色，天使的嬉戏里的红衣女。那时我还只是个新舞者，据说艺术总监，也就是当时舞团的老板和排练指导，在我身上看到了与其他舞者不一样的特质，所以给了我这个机会。这是非常魄力的拔擢，全团的人都睁大了眼睛等着看我的表现。有一天排练时，艺术总监走了进来，观看了半晌，把我叫到教室后头，劈头就是连番轰炸：你根本没有在这个角色里，你没有红衣女的热情，你没有舞者的技巧，你根本没有当舞者的能力和条件。面对突如其来的浓浓炮火，我不知该说什么，只感觉到自己的牙齿咬得很紧很紧，他不停地挑衅刺激，抛出一句又一句带着侮辱意味的言语。我依然紧咬着牙，两眼直直正视着他，眨都不眨一下，心想我看你还能说出多恶劣的话，并且告诉自己，许芳怡绝对不能哭，绝对不能掉眼泪。接着我们再排练一次，结束之后，艺术总监把我叫去：你知道我刚刚看到什么吗？我刚刚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让你生气，我就是要看你生气，看你的极限，看你的表情，看你怒火中烧的反应。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个性，我知道你一定有本事跳迷宫行，跳米蒂亚，这些角色在你身体里面都有，因为刚刚我都看到了。说完他转身就走，留下满脸错愕愤怒的我。类似的戏码不止扮演一次，1996年我才刚升为群舞者，第一次跳迷宫行。那时舞团为纽约林肯中心艺术教育计划做系列校园巡回演出，通常首席舞者没有兴趣参加这类表演，因为场地比较不理想，所以就让我们这些小排舞者去做。我还记得星期一要表演了，星期五艺术总监进来验收，音乐才刚响起，我站在那儿身子还没动，他就喊停，给了我一段训话，问你的身体在哪里。之后我做了第一个动作，他又喊停，然后一而再再而三，那支舞走不到一分钟，我的舞伴都还来不及出场，他已经喊停了四次。他说你根本就不会跳，根本就不会这些动作，对这支舞根本不了解，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吗？星期一的表演要不要让我先让另一个首席去。有了先前的羞辱经验，这一回我敢直接回话了，我准备好了。艺术总监说你确定吗？如果你没有准备好，我是可以让其他舞者去的。我态度强硬地回答不可以，这是我的表演，星期一我一定会去。他说 好吧，我再看一次。总算让我跳完了整支舞。然后他跟排练指导说，星期一就让他去吧。他离开后，我冲到教室外头，眼泪终于溃堤而下。这就是葛莱姆舞团喜欢玩人的情绪。据了解，玛莎·葛莱姆当年就是这样的作风。他们认为负面手法最能激发人的韧性，逼出人的潜在能力。当然，这游戏不只发生在我，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团员身上。直到今天，我仍对于这种残忍、伤人的潜力开发手法保持很大的质疑。坦白说，这样的负面心理战是一种另类的权力游戏，强者与弱者之间的竞逐较劲。但这种魔鬼手法不见得对每个舞者都有效，即便有效，代价也很大。如此作风的人，动机总不免引人质疑。我经历了葛莱姆舞团好几代的艺术总监，看过太多这类例子，心里确实很不能苟同。我经常问自己，如果我是个老师，会如何对待舞者？我想，我不会采用这种负面策略，因为我不够聪明去玩心理战，没有办法预期对方的反应。我怕毁了一个人的未来。而且，为什么不能正面导向帮助舞者，而一定要先负面打击，再伸出援手？这会让人更懂得感激吗？善良一点的舞者，受过这种磨练之后，日后或许更懂得体谅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胸襟小一点的，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，欺负人的手段只怕会更加精进吧。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也都有求生存的难看画面，但求生存的过程中，仍需学习尊重自己。我相信舞者是值得尊重的职业，而前提是你不尊重自己，别人不可能尊重你。成也自己，败也自己。